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阿门。
阿门。
亲爱的阿爸天父。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阿门。
亲爱的圣灵。
阿门。
我们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
Amen.
就必与我们同在。
阿门。
我们今天晚上求你，你们与我同在，你与我们同在。你读民数记三十六章，你仰望你，求圣灵光照我们，给我们说及时的话，
对
我们小小的聚集能够一同配搭服侍，供应更多的弟兄姊妹。谢谢你，我特别祈求，求你祝福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
阿门。
让他们的灵魂身体都蒙保守，家人都都能健康。特别祈求你施下恩惠，看顾他们，看顾小子这一家，会看顾一切收听这个信息的人。阿门。
阿门。
是，感谢赞美主，主要经常今晚读经的时间分别为圣。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手里，求圣灵带来自由的运行。
阿们，
每个人都能够更多的得着神的亮光，然后让被圣灵更多的充满。
阿
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
们，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请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读经的时间分别为圣。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叫我们能够得到启示，得到亮光。感谢主。阿们。
阿们。民数记三十六章，约瑟子孙的家族中，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基列，他子孙家族之宗族的族长，都近前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宗族的族长面前说，
耶和华曾吩咐我，占据分别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
但他们若嫁给以色列别支派的人，他们的产业就必从我们祖宗的产业中减去，加在他们所要归属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减少了。
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他们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所要归属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祖宗的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
难道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可以嫁个自己看为好的人，只是要嫁个自己父亲支派家族的人，
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转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自守住自己祖宗支派的产业。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嫁给自己父亲支派家族的人，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
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转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住自己的产业。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
希罗非哈的女儿拉玛、德萨、葛拉、密加、挪阿都嫁给他们叔伯的儿子，
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拿西之子孙的家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自己父亲家族的支派中。
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与摩利哥、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和典章。这章就完了，这个民数记最后一章。不长，但是很重要。那有什么问题，我感动可以分享一下。
所以他这里只是 这个对西罗非哈的那个女子们，还是所有支派的女子都要遵从这个律例？
所有支派的女子都要遵从这个律例，那这是设立名的原则嘛？
嗯，
上一次他们提出这个原则之后，提出分地之后，不是说也可以分给女儿之后嘛？然后耶和华又说，如果没有女儿就，没有女儿就分给伯叔的孩子，伯叔的孩子没有就最近的亲戚属他嘛？
嗯，
那就给后来路德被朱阿斯赎回立定了。先例，所以那个就是为路德设置，特定的为路德设置的。后来旧约中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减麦穗不可减尽，那也是给路德，只有路圣经中只有路德减麦穗，
嗯，
所以他都是跟路德量身定做的。路德能被波阿斯赎回，就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为就代替耶稣基督。所以他这个里面的线，他都是很奇妙的。
嗯，什么？
他除此之外，他希罗非哈的女儿们，我开始还没太明白，后来一下得了一点点感动，就是为什么希罗非哈的女儿们最后又出来了。就是他们实在是有信心的人。第一个，每地都在圣经中预表我们的份，预表我们神做我们的产业。你比如禧年归回，禧年就是你地要归回你，你要归回你的产业嘛。禧年那个说法就是，而神是我们的份，业份，旧约中也这么讲 ，portion。那你在乎神的应许？你在乎这个美地，因为神应许以色列人要第二代人要进入美地，所以呢，希罗非哈的众女儿们说，我们他其实要地的意思是说，我们父亲死了，他有罪死了，但不能剥夺我们进入美地的权利，所以他就是说我要地，那所以那一次就立定了要地的原则，所以这里，还没有出来。到民数到约书亚第七章那里就出来了，出来就是希罗非哈的女儿又跟约书亚说，我祖摩西说跟我们分地，你现在分给我们，所以呢他们呢就得了这个什么地啊，得了十分地，得了地，所以这是在约书亚十七章嘛，不是七章，十七章。
嗯，
你看，我不知道你现在能看到吗？十七章一节，马拉西是约瑟的长子，对不对？马拉西的长子是基列的之父马吉，就是马吉是。希罗非哈的先祖，你看马纳西的玄孙，麻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希弗的儿子，希罗非哈没有儿子，所以他们这五个女儿就跟约书亚要地，所以呢，约书亚在他们按照耶和华吩咐的。在他们伯仲中把产业给了他们。五节和六节是特别要注意的，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山地之外，还有十分地归马拿西，就是马拿西半支派，不是跟加德支派和流便支派留在了约旦河东吗？
嗯，
马拿西另外的半支派就进入美地。当然，这半支派进入美地的半支派里有谁，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有这五个女儿们，就是说马拿西的半支派不是到了门口约旦河东都不进去了，受到了加德和流便子孙的影响，但是这五个女儿们却坚决进入美地，所以这就是我得到一点点感动，后来网上看了一些其他人分享也是这个感动，就是 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的故事放在民数记三十六章结尾，它不是偶然的，它是跟前面那些马纳西半支派啊、加德支派啊、流变支派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就这五个女儿，五个女儿是坚决要进入美地的，而且他们最后在约书亚十七章记载，他们进入了美地，就还有十分地归马纳西，因为马纳西的孙女们在马纳西的子孙中得了产业，所以有可能根据约书亚记十七章六节，就有可能就是说马纳西的支派里面就可能就这五个女儿进去了，有没有可能？你看这他讲的吧，还有十分地归马纳西，因为马纳西的孙女们在马纳西的子孙中得了产业，他是说因为，然后基列地是属于马纳西其余的子孙。哎，这一节你讲的就说是不是这五个女儿们之外还有其他的人，这个其他的马纳西家族的人进入美地的，但是至少他们是进去，也有可能只是他们，但是他所以他这个回到民数记三十六章的，他真的是我开始讲的，这按照民数记三十六章了，等于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章。每一章结束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它应该很重要的。为什么又是来讲希罗菲哈的女儿这个故事？她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榜样。他们真的是得神的喜悦，他们真的是看中什么应许，一定要进入美地。而知约书亚十七章也记载他们进入了美地，所以他们是不简单。我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看注意到了没有，三十六章一节他讲的马纳西约瑟子孙中家族中，马纳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基列，对不对？他子孙家族中宗族的族长都今天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宗族的族长面前，所以他这开会了。开会的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有谁呢？有摩西，有以色列宗族的各族长，当然还有马纳西的族的族长。马纳西的族长是基列，你要根据这个约书亚七章，就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罗菲哈没有儿子，这个女儿就是基列，应该是希罗菲哈的爷爷，对吧？你看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罗菲哈没有儿子，那这里就是说希罗菲哈的女儿们应该是基列，是应该是希罗菲哈的女儿们的老爷爷，他这个人的年龄不小了，所以他这是四代了。他希罗菲哈死了，结果他爷爷还没死，他这个五个女儿有多大的年龄？他说这个基列就是等于是老爷爷，就是希罗菲哈的女儿们，五个女儿们的老爷爷，来跟摩西和其他的族长一起开会的时候，他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还不太明白的，希望今天圣灵帮助我们。他在过约旦河之前，他为什么就提出一个疑问，说耶和华既然研究分地给以色列人，我主就耶和华摩西也受了耶和华吩咐，将我们兄弟的希罗菲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等于是爷爷来说我孙子希罗菲哈的产地产业分给他女众女，但是他现在为什么担心 这五个女人嫁给别的支派，他们的产业就从祖宗中产业中减去了。当然他说这个是提出这个问题没错，耶和华也称许了他说这个约瑟支派的人说有理，他这是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所以因此呢耶和华吩咐说希罗非哈的众女儿你们可以嫁人，但你必须嫁马拿西本支派的人，所以然后守住以色列人的产业。这个后面这些都平铺直叙了，当然他们也遵从了，都嫁给他们伯父的儿子。就这个时候这五个女儿多大，你看老爷爷在这说他多大，说十岁了，好像不像十岁的样子，应该说他可能都长大成人了，他们五个人还一起跟爸爸讨，他们多大的年龄都这个成熟的程度，要跟他爸爸争本业产业，要进入美地，他们是多大的年龄，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老爷爷激烈，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说这句话，他到底是什么动机？但是神可能不一定是坏的，神也称许他，但是最后耶和华的规定也是说他们只能嫁给他们伯叔的儿子。那这里就是希望我们今天读这个能有更多的亮光，就是说他嫁给这个伯叔的儿子，那你现在就是说他嫁给哪个伯叔的儿子？就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感动，我网上也有人得到同样的感动，就是说他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儿们如果是立定心意要过约旦河的，他要在得了美地的，那他哪个，他是伯叔中的女儿儿子们，那马拿西的半支派又一半留在约旦河以东了，那约旦河就成了个分界线，那谁会过，哪个半支派，哪些家族，哪些伯叔的儿子们会进到约旦河以西，进到美地？他这个属灵的经历里对我们今天会有没有什么启示？特别是像马拿西，他一半在河西一半在河东，他很能说明一个基督徒的属灵光景。当然我们常常我们讲基督徒他有灵魂身体啊，讲一个基督徒他有爱世界的一面，他有爱神的一面，对不对？以前我们参加特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大声宣告说，主啊我爱你但是我也爱世界，大家都笑翻了。就是说基督徒的属灵经历里他有旷野的一面，就是说有肉体牵连的一面，像马拿西那个半支派的一面，那又有渴慕永生有渴慕神的一面，又是追求的一面，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两种倾向，对不对？那只不过这两种倾向也在斗争嘛，就是保罗在罗马书7章和8章之间讲，我们里面有属魂的要尊重神良善的律法，但是我们属肉体的律呢牵扯我们，每次都胜过我们里面魂里慢的里面心思里面追求良善律的动机，因为肉体总是强。但是呢他现在呢又说在耶稣基督里生命之灵的律里又将我们释放了我们，所以只要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活在生命之灵的律里，就好像我常常举例子，就好像我们想飞到太空中飞到天空中去，但是呢因为地球引力就好像罪的引力一样，就把我们把这个苹果都会拽下来，但是如果有更大的一个力量，就是宇宙飞船或火箭冲破这个地球引力之后，哎，它就能突破地球引力，在空中它甚至能够回转，再能够做卫星啊，做这个。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经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 但我们里面是个良善的力，但是呢，这个肉体的力就好像地球引力一样，把我们总是拽下来。但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的基督里，在圣灵之里，我们就有更大的力，更高的力，把我们突破了之后，突破了大气层，突破了这个地球的吸引力之后，这个就得了自由，这是一个科学和人属灵经历的一个对比。但之前比如说没有人上宇宙飞船之前，大家就不知道这个可能，对不对？同样很多人的基督徒属灵经历里，很多人没有进到这个在耶稣基督里得生命得自由的这个地步，我们属灵生命没有成熟到这个地步，他就觉得他不可思议，他怎么可以脱离罪与死的律，怎么可以，他还是大多数的基督徒属灵经历要么就是在罪与死的律的缠累之下争斗，想要胜过，但是或者说偶尔胜过或者胜不过，大部分基督徒的属灵经历在这个阶段。他里面的确有良善的律，耶稣基督也在他里面重生了，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属灵经历呢，并没有进到保罗在罗马八章讲的那个经历，脱离罪脱离死，然后在灵里得自由这样一个律。所以就是旧约是图画，新约是实际。但是我们讲了这个罗马七章和八章这个属灵经历的图画，不知道怎么扯到这里。或许这也可能和这里面的激烈，他在这讲这个节骨点上很奇妙的节骨点，约旦河西、约旦河东，是应许之地约旦河西，人肉体眼见之地约旦河东，对不对？然后现在他是隔着摩亚平原，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耶利哥预表神的仇敌，坚固的营垒，邪灵坚固的营垒，摩亚平原预表肉体，因为摩亚是罗德和他女儿乱的生活，他预表肉体，所以他这个点就是在摩亚平原预表肉体，肉体和耶利哥是相连的，就是说在赶鬼事工中，我们属灵经历里这样，因为我们有肉体，邪灵才能利用我们，但如果我们将肉体死，邪灵他没有办法在我们坚固的营垒，就是说他摩亚平原、约旦河和耶利哥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就是说你必须的过摩亚平原就对付肉体，因为过约旦河就预表分割，预表对付肉体，对付约旦河在生命派就内里生命派里讲属灵经历都是预表肉体受进一步的隔离，因为约瑟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进入基甲，就在那受了隔离，因为第二代以色列很多人没受了隔离，都是过了约旦河之后就产生了，所以过约旦河就预表受割礼，第二代人受割礼，它预表一个对肉体的一个重新对付。然后我们跨过对肉体重新对付胜过里面肉体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经过幔子，圣所的幔子，就是至圣所的幔子，那个肉体分割。我们如果不活在肉体里面，活在灵里的时候，我们就一方面进入攻打耶利哥城属灵征战，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打败耶利哥城，就打败仇敌坚固的营垒。就是一个人不脱离肉体，他是不可能打败邪灵的。就是你不经过摩亚平原，过约旦河，你是不能打败耶利哥的。耶利哥是仇敌坚固的营垒。我学赶鬼施工的时候讲了嘛，就是邪灵通过我们里面的伤害啊、不饶恕啊。嫉妒啊，愤愤的各种肉体，它就像劈塘一样，劈塘就是那个登山的岩钉，啪就卡了那个缝，只要我们不肯饶恕，它这个就越卡越紧。所以主耶稣主导们就教导我们赦免一切，赦免别人。所以赶鬼施工中特别讲，你不赦免别人，基本上很难祷告这样你得医治的释放。你这一赦免，他就勾不住了，勾不住了。所以他说耶利哥城他为什么后面能打倒，就是因为摩亚属灵经历的经过了摩亚平原，过了约旦河，就是预表的属灵经历的经过了肉体的对付和隔离，他把肉体和邪灵坚固的结合的点松开了。所以 行出来之后，他就光打邪灵就容易了。你邪灵跟肉体打的就好像中国人讲投鼠忌器。他这个老鼠在这里，你打老鼠吧，他你又把器皿打错了。所以邪灵占据人建功的因果就是这样，也是一个投鼠忌器。所以我分享这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启发。当然我也在寻求可能更多的启发帮助啊。就是他这一章的这个图画里有没有什么我们属灵经历的一个图画，比如激烈的老爷爷啊，老爷爷，
嗯，
你想想老爷爷叙勒非他多大死，如果这个现在他这五个女儿不可能十岁十一岁，他好像没有成熟到地步要地啊，还有后面结婚什么，对不
对
可能有都是，就算古代结婚早也是比如有大的二十多岁，小的十五六岁，十三四岁都可能是吧，
嗯，
所以这等于那爷爷老爷爷也都八九岁了，
嗯，
就算二十岁生孩子我十五岁，所以他等于是八九十岁的一个老爷爷突然冒出来讲他重孙女们的分地的事情。之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说好像是民数记二十七章还是哪一章，我忘记了。希罗菲哈的女儿突然出来要地的时候，我就分享了说，我写文章的时候又整理了，又说，就他那个情形就是，是在，会幕前，摩西和众长老、以色列全民聚集的时候，他们提出分地的事情来。我讲的，我这好像等于像，告御状了一样。这么大的场合，希罗非他的女儿们提出了分地的事情，在马纳西支派里有没有提过？我讲了，在地方有没有告过地方官？本支派没提出来没有？有没有跟摩西说捎过话？有没有私下解决？有没有这些情形？所以，至少圣经没有记载，当希罗非他的女儿们觉得不公平的时候，他的老爷爷激烈跟他出来说话，好像他们都不同意的。是不是？如果他们同意，他们内部都不得解决的话，当然这神的律法还没有规定，这故意设了一个漏洞，让人来寻求，然后启示出神的一个隐藏的智慧。但是至少这里我觉得是有点突兀的，老爷早点不出来替孙儿重孙女们争地。估计他们可能不想分给他们，现在呢又说怕他们嫁给别人之后他们地就要少。当然这里也不能说他们错，因为耶和华也没说他们错，说他们说的有理。我感动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些经历，他一定有更深的属灵经历。一方面他是渴慕美地，这个是好多人都有点感动，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感觉他这个激烈的老爷爷出来和这些对话，他孙女重孙女们他可能还是有更深的意义。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他们的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激烈，因为激烈是没进入美地的，没进入，好，他是在约旦河东的是吧。你看是这个约书亚记十七章一节，马纳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因为是战士就得了基列和巴山，所以基列的他的老爹马吉是得了约旦河以东的，他是战士，他过约旦河以西打仗了，所以摩西就把约旦河以东给他们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得了基列和巴珊的一部分。然后这是马拿西其余的子孙按照家族年就分地。所以这里你约书亚十七章二节刚才我提的问题可能真的不是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一起，这里是按照年就分地的，可能就是进入美地分地的人，亚比谢的子孙、希勒的子孙、亚斯列的子孙、 施晋的子孙，西弗的子孙，施米大的子孙，这些人的家族中，约瑟儿子马拿森，西子孙中男丁，这些可能是进入美利的半支派，马拿西半支派。17章3节，马拿西的选孙，马基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勒菲哈没有儿子，这幼体，只有女儿，他们又可能在这些第二节讲的伯叔的儿子里嫁他们。姐姐有什么感动吗？问什么问题？
嗯，
你觉得基列是进入美地了还是没进入？这个老爷爷他还活着？
感觉好像没有。
感觉没有是吧？
嗯，
那你自己感觉他这讲，他提出这个时候提出这件事情来的动机，他的存心是什么？你自己的感觉？那每个人分享分享，或许一会儿圣灵会更多光照。
就像你刚才分析的一样，就是对于这个有信心的人，就是不分男女吧，就是说，那就像加德和这个约书亚当年，12个人就他俩说这个地可去，神实际上是很光火的，那在这里就这个五个女子也有类似的一种这个。在这里我就说我觉得啊，不仅仅是说哎要女子也有女子的权利啊，妇女能顶半边天，不是这个意思，是指的就像宋弟兄分享，要有信心的神是的允许，产业的允许的，是吧？
那为什么神在乎这个支派的产业不要减少？那说明神在乎这件事情，神认可他们，担心支派的产业减少。
他神在这下面的这些这几节，他有提到说，变来变去的不好，就说这个这几个女子如嫁到别的支派家，一分点到这个支派，分点分到那个，互相支派之间，如果是这样子来的话，就好像变来变去的，就好像。
不好管理，
不方便。当然这也有属灵的意义吧。就好像最近，我们在一个组读这个，关于天堂法庭的这个，这个书，就是说，讲到每一个人都有命定。虽然我不是很明白，就是说在天上的书卷当中，关于每个人的命定，那如果我们对，就是说如果我们碰到。就是说有些碰到一些试炼啊，或者说是祷告，或者长时间祷告不蒙应许等等，就是说相当于是说我们没有拿到那个法庭判决的这个判决，相当于说所以说你就胜不过撒旦的这个，就好像说你有诉讼的官司，你要到法庭。主耶稣是我们的辩护吧，是怎么样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法庭没有判决说 OK 这个你没有罪，释放你，那你就不能够完成，你就相当于是被撒旦攻击了，不能够完成神在你的书卷上的这个命定。这完全我也不是说十分清楚，就好像是这一样的意思，有点相通的地方。
对，我听过很多这样的信息，英文的，就是说神的命定可能跟我们很超过我们很多人的完成的，其实命定给我们界限很高的，但很多人其实各种仇敌的拦阻和我们自己的软弱达不到。
对
的，但是天堂法庭论就是这些特别先知性恩赐的人在讲，就是我们要到天堂的法庭里去跟神争取嘛，跟撒旦在就打败撒旦嘛，他有这种说法，我也听过一些。但这个特别是跟先知性恩赐结合在一起，很多没有先知性恩赐的人或者没有接受这样教导的人，他没这个经历啊，他无法理解。
是，就好像说那神的命定，每个人的这个书卷。就好像说现在这个十二支派，我跟每一个支派分的有属你的这一部分，那就是你能不能够持守，能不能够有信心 啊，能够领受的，就好像神说这个地方有迦南美地，我带你们要去。可是呢，那十个人，十个探子，他就觉得被困难打倒，就说啊，那个那边的人牛高马大。
对，这是很好的例子，对。
哎，
对，这个就是进入迦南美地肯定是神的命令，对不对？
是。
不是大家都活到这个命令里去。
对。
对，这是很好的例子。
我也觉得这个是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守好自己祖宗支派的产业。但刚才宋弟兄说，我也感觉基列应该不在这美地。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如果那边的话，他的这个这个那希罗菲哈的这产业，假设他的众女子都嫁到别的支派的话，他们会不会就是没有土地了，那他们将来这个不在美地的人也就没有了机会能够到这个美地，就他们这个支派。所以说他希望能够这个这些众女子能够嫁给这个本支派的人。那如果比如说他们嫁给了他在这个不在美地的支派的这些子孙，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人 也可以因为这个众女儿的这个产业能够最后也能进入美地，那这样就保证了这个整个这个支派将来还是在美地里有产业，可能说明心中还是有向往。那在属灵上来说，就是在美地的话是属神属圣灵的，在美地之外的话还是属肉体，那他们可能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最后能够被圣别，能够来到美地，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说，那神希望他们这个每一个支派都能够守住自己祖宗这个支派的产业，但是到了后面这个又分为了这个犹大和以色列，北国和南北国，那最后北国也渐渐的就消亡了，就剩下犹大了。那在这后面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产业又没有守住呢？对
对，你看他不是光基列一个老头啊，他第一节三十六章第一节基列后面他子孙家族至宗族的族长，就是等于马拉西各个宗族的马拉西支派里各个族的族长都来了。
对，
嗯
刚才 我想可能听到圣灵的一个声音感动，听到一个字，就是我在等候圣灵，就是我想想分享怎么听得到圣灵感动，就是圣灵会给你一个字啊，或者说一个印象，一个 impression。刚才得到一个感动，我猜测可能是圣灵感动，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听到一个感动，就是地多，就是说，就可能希罗菲哈这个人呢、啊。他为什么在最终死去了？包括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犹大，为什么犯罪堕落啊？就是我们讲那个是，他玛和犹大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了，基督要从十二个支派中诞生，流便啊、利未啊、西缅都犯罪了，所以犹大后来也犯罪，所以。等于是他嘛，舅舅跟犹大两个儿子都死了之后，他嘛舅舅虽然手段不太好，但是却从犹大生了法勒斯，基督的先祖，就是这个可能涉及到基督的诞生啊，或者涉及到这个有祝福的地方，这个征战就什么激烈。撒旦的引诱有什么记得，当然犹大也犯罪了，犹大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他这个希罗菲哈死了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就可能他身上有成绩的祝福啊，或者说这个命定很大，所以他仇敌攻击他也严重，所以他可能就犯罪死了。就是刚才我听到的地多，就是说如果希罗菲哈他本身地不多，他很少的话，比如说就不值一提，那可能他们这些族里的人也不会说 不把地分给希罗非哈的女儿们，我只是在试图分享的，可能是一个感动，我也不确定，就是说可能他这个份比较大，地产比较多或者怎么样，所以呢他们之前不想给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儿们，那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儿们争取的摩西也好神也好也站在他们那边了，他现在就担心是说因为他们地多，他们那份可能不少，如果他们要嫁到别人那边就丢失了，所以他们还是从前从后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都是心疼那个那块那个份应该是不小。那个份应该不小，所以呢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也争取，开始族长们他们也不想分给他们，现在分给他们了又怕他们嫁给别人之后就少一大份，至少应该是五个女儿们可能也不少地不少份，我觉得，但是后面他们嫁给他们伯叔的儿子可能就把这保留了。我就总觉得这样地多也好的总是很把这份不小，他这五个女儿这继承东西不少，如果很少的话他估计不在乎，我不知道，我只是刚才有一个小小的感动，似乎还不是完全明白啊。
嗯，
那个后来那个基甸三百勇士，那个基甸是哪个支派的？那些支派还有什么其他的？后来的在美帝里面好像有名的人，啊，基甸是马拿西支派的吧？你看，马拿西十五个世世中，有四位世师是马拿西支派的。
哦，
基甸，他的儿子亚比米勒，还有雅尔和耶夫他。你看，雅尔、耶夫他是住在约旦河东的。基甸和他儿子亚比米勒是住在约旦河西的。这个基甸是不是这个有没有可能跟希罗非哈的女儿也没有关系？那我们也就祷告结束吧，我们似乎也没有更多的亮光了，我们回头再看看。
嗯。
Amen。
Amen。
阿们，主啊，我们谢谢你。
阿们，
求你更多的再进一步光照我们生活中，来应用民数记三十六章的经文，我们能够像希罗非哈的女儿一样，能够凭着信心渴慕美地，并且进入美地，然后持守我们从你的份。
阿们，
阿们，
是，谢谢美主。求主能够做我们的云柱火柱，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肉体的软弱，能够来到我们应许的美地，我们的心能够被得着，也感谢主用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去的来到至圣所。
阿门。
赞美主。
阿
门。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就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主啊，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你应许给我们，主啊，我们你得了一切的你的美好，主啊，你创造我们，你拣选我们都是好的，都是美好的，主啊，然后我们走着走着我们就走迷了，主啊，求你拉回我们，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时时的你引领使我们警醒。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良药。我们感谢赞美你。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